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南京报道系列的题目篇，标题是揭秘美丽是一方线开会投票过程。本篇导言：漫长的一天为你结束时，一方线票会开始投票。每个投票人员在绕过桌子时，都会讲出他们对政策的判断。第一节，批评的声音。大家早上好，巴南克在为你开始是讲。我们昨天取得了非常多的进展。FNC 的生产力提高了，他开门笑讲，引来凝重的笑声。但没有太多的必要进行延谈。巴南克很快就把舞台告诫了他的一位副手柄，英格里希他就量化宽松政策事务运作以及可能产生的效果做了一个长篇报告。美丽是自己对量化宽松政策的研究令人吃惊地感到沮丧。如果美丽是向银行系统支出6000亿美元，预计它将使失业率下降 0.03%。虽然这不算什么，但还是有意义的。该计划可以在2011年年底前创造7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这对失业率来说是一个小的变化，但对这70万人来说却是一件大事。在英格里希结束报告后， FNC 人员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大多是技术性的。但没过多久，批评声就开始了。里奇蒙德里是直接接不理，拉克表示量化宽松的理由很薄弱，风险很大，运气不确定。拉克讲，请帮我算足紧张阵营中的一员。他警告讲，在目前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现在颁布该计划将使美丽是在失业率升高的情况下进行近乎永久性的干预。结果是，只要失业率水平令人失望，人们就可能期望增加货币刺激，而这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事实。费城理事直接查恩斯·普洛斯讲得更直白。他讲：“我不支持在这个辰光进行新一轮的资产购买。”他讲：“今年夏天，经济经历了一个避雨期。”但是我正在走出这个避雨期。普洛斯建议，美丽是可能在其计划方面误导了公众，对其前进的道路和相关的风险提出了一种虚假的确定感。我认为向公众传达我们知道是我为调资产购买计划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而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这将是一个错误。他讲，同样给予这些非常少的预计收益，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这一计划的核心风险。达拉斯里是直接为所以讲，他对该计划深感担忧。当然，他没有放过使用一个好的比喻的机会。量化宽松对市场金融者来说就像哑的，他讲，它不断生长，一旦生根发芽，可能就无法修几条。为三而再动霍尼格的警告，即该计划将主要有利于大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同时惩罚那些为退休而存钱的人。他讲，我认为执行政策有相当大的风险，其后果是将收入从穷人转移来固定收入的任务持续者那里转移到富人那里。第二节， FNC 的主人。人们普遍认为，如果 FNC 的三个学士的成员投票反对任务特定计划，那将是灾难性的。这种程度的意义将向世界发出电报，表明美丽储存在分歧，甚至不确定，还许有可能扭转方向。随后，巴南克在11月并没有面临三个反对意见的风险，其原因与 FNC 的计划组成有关。该委员会有12个席位，但其中大多数成员不是地区理事之间。FNC 的7个席位属于美丽市理事会的人员，他们在华盛顿埃克因斯大学的办公室监督银行。理事们在那里兼职工作，他们的办公室就在董事会会议室的走廊尽头。因为有12位地区理事之间，但在 FNC 只有5个席位，银行行长轮流担任投票人员。2010年，普洛斯、拉克和韦塞耶都不是 FNC 的投票人员。他们可以参加会议并讲出自己的想法，但他们不能影响最终的投票结果。理事会的一名人员名叫凯文·沃什，严重反对量化宽松。 我是有一票从两户宽松政策出台的那天起，他就批评过两户宽松。他是一个前头子女人家，只有40岁，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和一张男孩般的脸。因为他在金融市场也不是学习家打过了一生，我说自我明白被男客的计划会有多大的扭曲性。在十月问了一次电话为你上，我说实际不会代表是他反对这个计划。这个十年实在是太冒险了。他讲，我的感觉是我们都不知道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相关的无形风险的概率，但我认为我们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些无形风险成为现实，情况会变得都要糟糕。伯南克亲自有色的时让他放我顾虑与大多数人投票。在投票前不到一个月，10月8号，伯南克向我说承诺，如果他投票支持量化宽松政策，如果他看起来是一个错误，他们可以迅速结束该计划。我说仍然不相信，但在10月26号的第二次会议上，我则同意支持伯南克。作为一种妥协，我则将发表一篇专栏文章，表达他对量化宽松政策的保留意见，但这是在他投票赞成之后。第三节，反对的三个论点。这使得霍尼格作为一个有投票权的成员，独自提出了反对该政策的理由。在当天的会议上，伯南克呼吁每个成员分享他们的意见，并瞄着桌子转。当最后轮到霍尼格发现时，他首先承认他的反对几乎完全是象征性的，但他还是要反对。我强烈反对今天在这里制定的路线，霍尼格讲。我们可能看到一些短期的改善，但不是长期的。我敢肯定，最终会有很多退让。请你告诉我们这一点。在我看来，这个播下了不稳定的种子。霍尼格警告讲，美利是可能正在为另一场金融危机打下基础，即使无法预测这场危机的时间和原因。他讲，从最普遍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好处很小，风险很大。在最后的演讲中，霍尼格将他的论点缩小到三点。他指出的第一个风险是，美利是会发现一旦开始量化宽松计划就极难结束。这将是一个相当于军事年代的金融问题。一旦开始印钞，它将在哪里停止？当失业率被推低到 9% 或 8% 或更低时，我们将遵守一个无抵押的承诺。我认为他讲，美利是在节制出位政策通用方面没有良好的记录，无论我们怎么讲，我们会这样做。第二个风险是，美利是可能会损害其独立性，因为他将购买如此多的政府债务。明确的目标是降低这些债务的长期利率。这可能使美利是陷入困境。如果美利是做该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导致利率上升。这反过来会给美利是带来更大的压力，使其继续购买，以保持政府借贷的人为低价。最后，霍尼格讲该计划可以脱毛通胀预期。至于讲它会导致通货膨胀不动。他警告讲，由于新资金的流入，公司和金融投机者将开始预计未来会有更高的通货膨胀，他们将开始进行相应的投资。这就是他使用不稳定这个词之所讲的部分内容。风险贷款将推动资产价格上升到不可持续的水平，当这些价格崩溃时，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基因意志，一旦美利是开始这样计划，它就会产生如此多的扭曲和副作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不引起大规模不稳定政治崩溃的情况下，它将无法结束这样计划。如果我们进一步宽松，或者如果我们把宽松留在那里太久，我们就会超掉，一直不符合我们的长期任务。霍尼格总结道。谢谢你，直接西藏。吉奥代轮到伯南克发言了。谢谢你，直接对霍尼格讲。现在是11点。我知道咖啡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为什么不花两分钟的时间来享用茶点呢？第四节，最后投票，11比1。霍尼格有一个选择，在咖啡休息时间。他已经讲出了自己的观点。 现在他可以走过是那样的道路，表达他的保留意见，但随后与委员会一起投票意思团结。或者他可以提出异议。霍尼格一生前是一个制度志愿者。而今年是他在阿方西的最后一年。他将在2011年退休，我的无赞成票可以使他的退休生活更轻松。投票的结果几乎是指定的。霍尼格不会通过反对来改变他。休息过后，与会者们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有更多的辩论，随后在漫长的一天结束时开始投票。阿方西的每个投票人员在两个桌子时都会讲出他们大量化宽松政策的判断。巴诺克开启了这个过程。罪人，他讲。威利·杜德里，美丽是副主席，罪人。吉姆·布拉德，圣路易斯里是主席，罪人。美丽斯里是贝特西·达克，罪人。随后就到了霍尼格。是我执意反对。在霍尼格之后，投票是可以预计的，罪人。罪人。罪人。罪人。罪人。罪人。最后的统计结果是11比1。当巴诺克和他的回忆录时，他把这个时刻刻在了历史上。巴诺克说道，出乎意料的是霍尼格不同意，而且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他接受了《瓦尔加日报》和苏迪普·莱迪的采访。在采访中，他批评了委员会的行动。霍尼格的评论让我很生气，几乎所有霍尼格关于量化宽松政策以及0%的利率的预测，都会在未来十年内实现。多年以后，他并没有讲他投票的方式是因为他很聪明。他讲他那样投票是因为他在美丽斯内部工作了30多年所学到的东西。霍尼格之所以成为反对美丽斯的人，是因为他在该机构内学到的东西。他亲眼目睹了美丽斯出错时能造成多大的破坏力。南京报道系列题目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从最初的欲望涌入到后来的强硬警告。保卫一态度的转变特显了美丽是自我身陷两化年代的不可思吧。南京报道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一与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或者进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